展雄飞剑走下盘，扫姑娘的双腿。丁月华使了个旱地拔葱，双脚点地往空中一纵，南侠宝剑走空。这姑娘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紧接着又使了个象子提篮，麻姑上手，啪啪啪啪，把宝剑就摆开了。南侠是接驾相还，左右躲闪，使的是八仙剑的剑术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两个人打得慢，什么招什么动作外边看得很清，可是后来呀、就不行喽，越打越快，越打越快，只见剑光不见人影啊！这院子里刷刷直冒凉气，把这手下人看的都呆了，一个个伸着脖子瞪着眼，有的把舌头都吐出来多长，忘了收回去了。有不少人替他担心，一边看一边出这声：“别，好悬呢！干什么？替他害怕，因为他们就发现这两柄宝剑都奔致命的地方，围着是身子刷刷直转呢。”哪一个躲得慢一点，唰这下砍上就完了。就连丁老夫人也害了怕了。老太太一看这玩意儿真不是闹着玩的，额角上也滚下汗珠。阿弥陀佛呀，赵兰赵慧呀，快让他们别比了，这真吓人。母亲放心，没事儿。您看您瞅着害怕，人家心里都有数，是吗？
有数就好。哎呦，可别碰上哦。
这老太太刚才高兴，这阵害怕了。可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见丁月华喊了一声：“展老爷，对不起。”众人抬头观瞧，就见丁月华的宝剑直奔斩南侠的梗嗓点来。南侠赶紧往旁边一甩头，嗨，抓着宝剑就过去了。这姑娘使了个剑里夹脚，飞起了一脚点南侠的心门。展昭赶紧往旁边一闪身，躲得慢了，这一脚来得太快，正蹬到南侠大腿根上，啪！展昭站立不稳，噔噔噔噔噔，倒退了八九步，一个定墩就坐地下了，嘡啷啷啷，宝剑落地。展南侠赶紧一骨碌身站起来，满脸通红，冲着丁月华一拱手：“妹子，我献丑了。”丁月华呢，心满意足啊，那个美就甭提了。笑笑呵呵的把宝剑还侠，冲着南侠一撇嘴：“哎呀，不愧是展老爷，南侠客真有两下子，这回我算开了眼了。丫鬟婆子，走回楼。”一溜风他走了。众人散去，有人打扫战场暂且不提，老太太呢给南侠道了辛苦，也退归内宅。丁兆兰、丁兆慧陪着展雄飞进了屋，重新擦了把脸，沏上水，在这儿高谈阔论。这丁兆慧啊，没言语，低着脑袋撅着嘴，心里头想事儿。哎，人走时气，马走膘，兔子走时运，枪都打不着。你说我妹妹真走运呐、连着比了两次，胜了两次，这南侠就败在他手里头了。 你说他这能耐比南侠还高，没看透。你说没看透，人家可赢了呢。哎，看来呀、啊，翟星飞是真空有其名，无有其实啊，真叫人失望啊。他在这晃着脑袋，咂着嘴儿不说话，丁兆兰就看出来了，来到丁兆慧面前一捅他，二弟，你怎么了？啊啊，没怎么的，刚才我看热闹，看的有点紧张，这阵儿正喘气儿呢。不对，你心里想事儿呢吧？二弟，我问你，刚才比武谁胜谁败了？啊啊啊！丁兆辉一听这话问的真新鲜，哥哥，你睡着了怎么的？不是咱们都看见了吗？咱妹子赢了，咱老爷败了的。呀呀，呸！爷爷，我大哥你怎么了？二弟呀、啊，你枉称侠客呀，连这么点事儿你都没看清楚吗？哥哥，您是说我说什么？咱老爷比了两阵，胜了两阵，咱妹妹都败了，这你没看出来吗？是啊，那他怎么败的？哎呀，二弟呀、啊，你没发现吗？在比拳脚的时候，人家咱老爷是使的五祖点穴拳，咱妹子使的是八卦昆仑拳，这套路都是不错的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咱老爷飞身转到咱妹妹身后去了。哎，你没看飞起了一脚点住了妹妹的后腰，但是呢人家咱老爷没用力，只是用脚尖轻轻一点碰着他的衣服，还不让他人知道，当然更不能受伤了。打那以后，每隔八招，咱老爷就踢他一脚，咱妹子的身上是中了三脚啊！这是自己人呢、啊。这要是在两军阵前敌我相争，咱老爷一发力，那对手的命就保不住了。你看咱妹妹。还舔着脸在那儿比呢，败了都不知道。那最终的结局，咱老爷不吃点亏，能叫咱妹子吃亏吗？啊，啪一脚把他蹬个跟头，他脸皮挺薄的，再出点事怎么办呢？所以人家咱老爷宁愿吃亏，卖个破绽，让妹子找个便宜，南下摔个跟头。这你没看出来吗？
哦哦，真是那么回事。哥哥您这一说，我想起来了。
咱们再说比宝剑，咱妹子差的更多了，跟人家展老爷怎么比？在这第九招上你还记得吗？展老爷使了一招叫脑后摘瓜，那招多厉害，我记得你还喊了一声哎呦，你还替着害怕来的。咱老爷剑发出去又收回来了，还是那句话，这是自己人，要是仇人手腕子往里的一错，噗，脑袋下来了。咱老爷虽然没下毒手，但是给咱妹子留了个记号，把他左耳朵那耳坠子给削下来了。你不信到院里看看去，那半截耳坠子在不在？
是啊。哎呦，哥哥你可真比我强多了，我看看去。
丁兆辉到院里的一找，有个家人正收拾院子。二员外，这是我们捡了一件东西，不知道谁掉这儿，给我。丁兆辉拿过来一看，真是妹妹的耳坠子，他眼睛一亮，心说话，妹子你太狂了，这回我得好好气你一气。他迈步直接奔后院绣楼来了，刚走到楼下，就听见楼顶上又说又笑，笑语欢声。他迈步进了屋， 妹妹，我来了啊，先打个招呼。姑娘在屋一听，是二哥吗？请进来吧。哎哎，来了来了。丫鬟婆子给二员外见礼，丁兆辉一摆手，一看呢，妹子把衣裳换完了，有个丫鬟给沏了碗香茶，旁边打着扇儿，那正讲刚才比武的经过呢。要说这些丫鬟婆子也真会说话，把姑娘给捧的都到了云彩眼里去了。有个丫鬟还说呢，姑娘您真有能耐，刚才您那招怎么使得来的，就见您的手往那边一指，那腿就这么、哎、就这么一蹬啊，啪就把那姓展的给蹬了个跟头，您可真有两下子。嗯，你知道那招叫什么名？要奴才哪知道，那一招叫倒踢紫金冠，不好学呀、啊。你看着容易，下起功夫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姑娘啊，等有了机会，您不好教教我们吗？嗯，也行。那要没有五年好功夫，是练不成的。当然了，我们就学学您那个样子就行。叽叽嘎嘎正说呢，丁兆辉到屋，拉板椅子往妹妹面前一坐。妹妹辛苦了啊，累得够呛了。要这算什么？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就是180个回合。嘿，哎哎，妹妹，我打算问问你，今儿个你跟展老爷比武，谁输谁赢了？丁月华一听就一愣，柳眉一挑，脑袋一拨楞，要二哥，你看你说的，你不在旁边看着来的啊？是看着来的，那你还问我干什么？反正有个人趴下两回。嘿嘿嘿，妹妹啊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看你可清楚了，你是瞻视则迷，我是旁观则清啊。告诉你吧，你这两阵都输了，这脚你不错的你。丁月华姑娘一听，当时这脸就红了。二哥，你别气我，气你干什么呢？这是真的，你听我告诉你，你跟人家展老爷比拳脚，他使的是五祖点穴拳，你使的是八卦昆仑拳，对不对？就你那个拳比不了人家，也就十来个照面，人家展老爷躲在你的身后，飞起一脚，点你的后心门。告诉你吧，这是咱自己人，这是两国的仇敌，啪这一脚你腰折了。就说你展老爷高就高在这儿，点到你后腰上还叫你不知道，我们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哎，打那以后每隔几招展老爷就蹬你一脚，我都数着呢，一共蹬了你三脚。你挺大个丫都不知道害臊，挨打都不知道你这脸皮有多厚。最后人南侠一看没办法了，你这没完没散的，人家吃个亏吧，卖个破绽，叫你占个便宜，人家扑通躺下了。大老爷们脸皮厚，摔个跟头不算什么，能让你吃亏吗？你瞅你那模样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回来还得比试兵刃。比什么兵刃？就你那宝剑跟展老爷怎么比？差的更远了。人家展老爷警告你使的那招叫脑后摘瓜，好悬没把你的脑瓜给你摘下去。因为是自己人嘛，比划比划就得了。人家使了个作比成样，宝剑又收回去了，收可是收回去了，给你留个记号，你摸一摸你左边的耳坠子哪儿去了，就知道我说这是真的是假的了。哟，丁月华这一摸可不是，左边这耳坠子剩半截了。哟，我那耳坠子在这儿呢，我早给你捡起来。说实话，丁兆辉把那半截耳坠子往桌上一扔，丁月华这才知道是真的。 当时这脸都气紫了，都嗷一声哭开了。他哪受过这委屈，让二哥没鼻子没脸这顿损，当着丫鬟婆子受不了了。他这一哭，我们丁兆会乐的，心里说话，该都是我娘把你惯的，你看你了不得了，佛爷的眼珠动不得，今天我可有出气的机会了。丁兆会乐着下了楼了，回到前厅照样陪着斩南侠吃酒。时间不大呀，消息传出来了，可了不得，怎么呢？姑娘要上吊。丁兆兰、丁兆会哥俩赶紧跑进内宅，一看把丁氏老夫人急的拿拐杖咚咚之主地，你们快去看看去吧。这哥俩上了绣楼，把姑娘这才给拉住。老太太也赶到了，本来是个喜事儿，你做什么呢？你无缘无故的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其实丁兆兰、丁兆会心里头明白，这姑娘一句话也不说，趴在枕头上一个劲儿哭，甚至把嗓子都哭哑了。丁兆会一看这事儿非自个儿解决不可，娘啊，您别着急，您在旁边坐一会儿，我跟我妹妹说几句话啊。妹妹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比武嘛，总得有胜有败，有输有赢。哦，你吃了亏了，那么相反的，你占了便宜呢？那展老爷能像你是这样吗？投河上吊不活了，哪有这种道理？你不如人家怎么办？就得下功夫学，这才叫有出息的人。谁像你这样？另外，我再告诉你，我跟娘都商议好了，打算把你的终身许配给咱老爷，你乐意不乐意？哎，人你也看见了，武艺你也比着了，如果你要乐意，我们跟咱老爷商量，你要不乐意，咱就算吹，你乐意不乐意？这一说不要紧，合着姑娘哭得更凶，跺足捶胸啊，在床上烂抓烂滚。老夫人一看不乐意，这事要不他能这么折腾？丁兆兰也急了，妹妹你不乐意就拉倒，这不是咱们自己人商量，你这么折腾这不让娘生气吗？快别哭了，不乐意拉倒。姑娘哭得更凶了。丁兆会一看不是这么回事，大哥你别说了，你到一边去，你哪懂这女孩的心意？妹妹啊，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啊？不回答咱这么办吧，你要是乐意你也甭说话，你就止住悲声，要真不乐意你就继续哭，也不用说话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女孩家羞口，现在我可就问了啊，不管怎么地，你给我做个答复。妹妹，要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展老爷，你乐意不乐意？这一问不要紧，姑娘正哭呢，啊，没声了，屋里的人全乐了，把老夫人也乐坏了，用手指着二儿子赵慧呀，你可真能捉弄人。娘啊，怎么样？我知道我妹妹的心意，妥了，这门亲事就算定下来喽。丁兆会啊，真猜对了，丁玉华就是这么个心，这回也不寻死了，也不抹脖子了，洗了脸，化了妆，又说又笑。安下丁玉华不说，丁兆会一琢磨，这事还不好办呢。咱们家乐意了，人家展老爷乐意不乐意？还没问人家呢，跟丁兆兰一商议，咱们怎么办？丁兆兰说：“这事儿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。”二弟，你看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干脆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切开晾着，明说明砍。走，你看我的。 哥俩到了前厅，南侠一个人在这坐着，心里正纳闷，不知他们家出了什么事，姑娘为什么要寻死。等了这么半天才见哥俩回来，就见这哥俩一拱手，詹老爷您酒后了酒后了，失陪失陪，重新落座，排摆酒宴，边吃边说。丁兆辉就问开了，詹老爷，问你点私人的事儿，您定亲没有？
没有。
有没有人给您提过亲？南侠一笑，要说提亲的不在少数，我呢全都拒绝了，因为正在学能耐的时候，我也无心考虑个人的私事，可以说没有。
没有啊，
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给你提个媒，这个姑娘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条不胖不瘦，姓丁叫丁月华，就是刚才跟你比武那个姑娘，我的妹子，要许配给你，你乐意不乐意？你说哪有这么干事？你倒找个第三者给说呀。他不明说明砍，把南侠弄得十分尴尬，腾脸就红了。
这
丁兆辉说，我说詹老爷你也别抹不开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咱都是练武的家庭，不要拘于常理，什么媒妁之言呢，找个婆给提亲呢，用不着，咱干脆就把这事明说得了，乐意就乐意，不乐意就拉倒，这算个什么？可南侠一想，老丁家跟老展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，那个姑娘他也见着了，不但人样长得好，武功也不错，真要定了亲也可以说是心满意足。经过丁兆辉再三的催问，南侠是点头应允，丁二爷乐得直蹦，哎，妥了妥了，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，我到里边送个信，给他母亲送信。老太太一听喜出望外，恐怕这事儿将来再活动了怎么办呢，把展兄妃叫进来，非得叫他磕头，没成亲呢先定下了。展南家当着老夫人的面磕了仨头，把这门亲事算许下来了，然后还得交换表记，这姑娘就把佩戴的湛卢剑赠给展兄妃，展兄妃把巨阙剑赠给丁月华，所以说这段书叫比剑联姻，这回跟刚见面可不一样了，这是亲属了，那比那阵近的多得多呀。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